好的，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香港今天在九龙举行的这个大游行，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汤慧云，请慧云为我们介绍目前的一个最新状况。慧云你好。
嗨，东宁你好。
好，目前您人在的位置在哪边？然后今天整天这个九龙大游行的现场情况又是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慧云。
对，那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在旺角警署旁边的那个太子地铁站的一个出入口。其实这边呢，就是所谓的一个太子的祭坛，就是说831的，就是说警察就是怀疑在地铁上面就是无差别攻击市民哦，就是说让人怀疑，就是说可能就是里面造成了死难者。然后到现在呢，就是那个 CCTV 的那个片段呢还没有公开，所以一直啊就是有这样子一些标语啊，就是要求香港地铁啊要公开，就是说831当天晚上事发的时候的那个闭路电视的一些的影片。然后现在现场的那个气氛呢还是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其实这边呢聚集了一些民众呢，就是一些拜祭的民众。可是呢，就是说警方啊，现在就是已经有一大队的一个，就是说就是警车了，甚至是防暴警察，可能都是在我们就是一个街口旁边呢，已经在戒备了。然后刚刚呢有很多的那个消防车一直在经过其实啊今天呢网络上啊也有一个形容啊，就是非常的贴切，今天就是催泪烟烟，催泪飘飘处处闻，就是催泪烟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飘飘在空气当中处处闻的。就是说因为啊其实我身处的这个旺角警署旁的这个地方啊，就已经不断的就是说在下午5点左右了，就已经不断的释放催泪弹。然后现在呢在我前面的就是有一大队的警车，就是从那个弥敦道往南了，就一直在扫荡啊，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些示威者的路障。然后现在听到的声音呢非常的那个强烈，就是警察一大队一大队的，就是往南一直的往那个旺角还有油麻地。就说因为今天的那个游行之后啊，就是说在尖沙咀警署的一个就是激烈的攻防战之后呢，其实有蛮多的民众呢，其实没有戴口罩，没有说很勇武的民众呢，其实聚集在我身处的这个就是太子祭坛，还有对面马路啊的就是在一直就是就是对警察就是喊一个口号，就是今天那个游行呢也是民政第一次喊出来的口号，就是那要重组警队。
嗯哼，
就是因为在这四个，就是在过去这超过4个月当中啊，不断的发生一些怀疑，就是警察暴力，还有是怀疑啊所谓的警黑合作。就是说7/21事件，明天呢就是3个月了，届满3个月了，到现在呢就是说抵捕的人是不到30人，然后起诉的人是也不知道有没有10人。然后就是说其实跟整个反送中运动的那个就是说所谓的泛黄，就是说就是说抗争者方面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抵捕了，然后就是控以那个暴动罪名的那个抗争者已经超过100人了，就是不成比例的，就是说721的那个白衣人是怀疑黑帮分子无差别攻击就是一般市民人的事件呢，居然到现在呢还没有任何就是说就是很大的那个进展，还没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所以民众还是非常的不满，尤其是这个831的事件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警察的暴力，所谓的那个就是新屋岭里面的，就是有一些女性的那个被抵捕的人士，就是说就是已经有公开说所谓的可能被性侵害啊等等的事件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说民众说要重组警队，甚至是所谓的解散警队的一个呼声呢，还是非常的强烈的。东宁，
是的，刚才慧云特别提到，今天这个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民众不断的呼喊这个重组警队或是解散警队、刻不容缓这样的口号。那事实上，这两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我想请慧云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事实上她昨天有释出一个好像松动的一个立场，表示说她其实不排除日后有可能会重组她的班底，试图来减缓民众的情绪。就这个部分不晓得慧云能不能跟我们进一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慧云。
对，其实因为就是说其实现在林郑月娥她本身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民望支持度啊，已经是历届的特首里面是最低分的，就是说就是香港大学民意计划现在是改成的叫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调啊，就是说他只有林郑月娥的那个最新的评分也只有22分左右。然后呢，他的那个就是主理，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送中条例，就是说那个逃犯条例修订的那个就是那个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那个评分啊，甚至已经低过20分了，只有17点多分，最低的时候啊，就是说在上个月的时候曾经最低低到只有17分了，是可能是历届的那个官员里面呢最低分数的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三司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主要官员。那如果说民望低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就是说主理这样子一个所谓的送中条例的这样子的一个推手都不下台的话，其实民众是根本不可能有福气的。而且就是说那个就是另外一位就是说那个就是李家超啊，他也是就是说主理这样子的一个保安局局长，也是民望的非常的低。那这两位呢也都是说民众攻击的最厉害的，就是说都不下台的话，其实也就是让人觉得说这样子的所谓的那个香港的所谓的高官问责制啊，就是说已经没有问到任何的责任了，就是说做错任何事情的官员呢、都不用下台。其实也就是我之前访问的很多民众所谓的愤愤不平的那个民怨呢、就是在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林郑月娥说要这个所谓的纷争平息之后才要去重组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很多的民众是不会接受，而且这样子的怒火街头的那个状况可能会越演越烈也说不定的。东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康慧云今天从这个怒火街头给我们发回来的最新情况和连线报道，感谢慧云。
谢谢。
好了，那么除了这个林郑月娥好像首度松口说可能接下来不排除在日后可能会重组班底之外，他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传出，就是可能要把这个压力转送到台湾这边，因为反送中导火线潘晓敏命案的凶手陈同佳已经表示愿意到台湾来进行投案或是自首这样的动作。那么林郑月娥称如果陈同佳真的能够到台湾去这个自首的话，会是一个令人释怀和宽心的结局。不过台湾当局则是批评香港政府是在踢皮球推卸责任，另有图谋，进而引爆了台港之间的这个司法大战。而在另一方面，台湾的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3个月的冲刺阶段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已经宣布要请假3个月全新的投入大选，但是却在会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的时候正式宣布取消了他的访美之行。那么蓝绿阵营在大选中也引爆了所谓亡国感的论战，台湾的亡国感究竟是由何而来，又将如何影响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美国国会我们先今晚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邀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分析的专家吴汉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尼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尼。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那么今晚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的共同创办人杨光胜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杨先生。
两位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透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并给我们两位来宾留言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youtube.com/voa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现在香港？这个特首林郑月娥他说，如果这个潘晓颖命案的这个凶手陈同佳他如果到台湾去自首投案的话，可能对于现在整个反送中是一个令人感到释怀跟宽心的一个结局。但是台湾方面好像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还说他是这个另有用意，并且是推卸责任。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呢，吴汉教授？
陈同佳这个案子，按照这个林郑月娥的讲法，那么这个反送中就反修例这件事情是就是因为陈同佳这个案子而起的，但是后面衍生出这种反送中事件， 那么然后甚至于到现在都没办法停歇。那么我认为这个陈通家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送到台湾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概也不是那么回事的。因为现在整个香港要求的是民主的问题，是要求的这个香港独立的问题，已经朝这个方向去了。所以陈龙家这个事情已经跟这个整个事件已经好像脱节了一样。但是回过头来，陈龙家如果假如说因为他的这个服刑在香港的服刑快期满了，那么就要送到台湾来自首，那么这里涉及一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那么因为陈龙家在作案的时候是在台北做的，那么而且这个那么我们这个士林地检署在侦办的时候啊，也曾经这个也发出了这个通缉，那么也要求这个香港这边做司法协助，然后让陈龙家能够到台湾来受审。可是过去呢就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没有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呢回过头来，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因为说你过去不给，那么现在到了这个烫手变成一个烫手的热番薯了，然后你就再丢出来，我觉得这样子就因为这样子而不接受，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司法管辖权的概念里边可能也是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司法管辖权它就涉及一个主权的概念，那么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抛弃了我们的司法管辖，也等于是有点丧权辱国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将来是不是所有在台湾发生的这些案子，我们都变成了有一个案例在前面，就是他可以不来送的台湾。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知识体大，不是因为在这边做这个政治盘算的权宜之计。当然因为现在国家送回来了之后，因为马上要面临总统选举，所以这对台湾来说，政党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困扰。那但是无论如何，认为从司法管辖权的角度来看，要慎重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怎么样牵动这个台湾这个蓝绿阵营的大选哦？今天马英九总统好像也有，前总统马英九也有回应，稍后我再请教吴汉教授。我先回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请教杨光顺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台湾方面是说林郑月娥这样的出招啊，可能是另有图谋，想要把责任推卸到台湾这边，你怎么看呢？
其实林郑月娥这一个策略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过去几个月来，他一直都是这么一个论述，就是说，送中条例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例的话，难道你们要这些逃犯逍遥法外吗？所以他今天只是用了另外一个招数来讲述他过去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一个整体的抗议的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的焦点已经不在于陈龙家命案本身了，所以现在来讨论这一个其实是有点转移焦点。如果我们看过去今年整整一年，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在 Twitter 上面所发表有关于香港的抗议的话，现在已经有538个，到10月17号前两天为止538个，对于台湾的只有231个，200多个。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讲，在今年之前其实对台湾的关注是比较多的，但是对香港尤其是从6月9号之后关注是特别多，尤其都是关切香港的自治权的消失，有关于所谓的黑警滥用暴力等等的，所以才会有香港民主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以及保护香港法案，就是要限制用美国香港的警方继续用美国的装备来镇压这些群众。那如果我们再去看Google 的书如果看声量的话，陈龙家他大概这一个字在6月9号期间呢，他的搜索量是最多的，甚至于跟林郑月娥比起来的话大概是他的1/5左右。但是到现在为止几乎在那之后几乎没有人在讨论陈龙家的命案的。所以这完全这就是一个转移焦点的方法，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到说对于台湾的实践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和台湾之间有签所谓司法互助协议，那尤其是马总统他任内所签的所谓 ECFA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跟现在的总统蔡英文女士来进行辩论。那个时候一个讨论重点是说，到底签了这样的协议，中国这个样子法治民主记录不良的一个国家，有没有办法去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就算已经签了。所以我们都从看过去说，比方说肯雅案，就是有所谓许多台湾所谓的诈骗案在国外被捕了，结果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结果被捕了以后反而是直接 直接送到中国，而不是送到台湾。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两岸之间的司法互助这么的畅通无阻的话，那为什么到现在才讲呢？那可见就是说，它是有双重标准的，它是有其他的考量的。送到中国，可见就是有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不是说就司法哦，他是台湾人就应该送回台湾，而是有政治的考量在后面的。同样的，今天把陈同佳的这一个事情，说要转移到台湾一样，与其说要操弄台湾的选举，与其说林郑月娥他有自己的燃眉之急，他要赶快把自己的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
把真正问题的症结解决才是。
对，
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事实上，这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延烧到现在超过了4个月哦。现在不但这个陈同佳案的这个议题在被林郑抛出来之后，变成是台港之间这个所谓的司法大战之外，但刚刚提到说蔡英文总统也特别提到这个台港之间的司法互助，似乎也引爆了蓝绿之间在选举期间的口水战啊。因为当这个台湾当局蔡英文政府说我们不要陈同佳过来，我们是觉得说是林郑在推卸责任、利用用途的时候，我们看到蓝营的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却出来批评蔡英文这样的一个抉择。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案子出来之后，反而引爆的是台湾在选举之间的蓝绿口水战呢？武汉教授，
这个是免不了的，因为在这个民进党执政跟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在处理两岸政策上的确是有很大的落差，而且在这个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签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个司法互助的这个协议，
是，
而且也行了有相当的成果。但是因为在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呢，这样所有的因为在九二共识不见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协议大概也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么既然协议告一段落，就很多这个沟通的管道就不见了。所以既然没有这个沟通的管道，所以当这个陈同佳案子出来之后，台湾就直接去找香港来谈这个事情，那香港当然也不可能就直接自己做主来回应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我觉得，如果假如两岸关系处理的良好的话，这些问题是有可能去解决的。也就是说，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沟通跟这个协议，它是可能去签署这些东西。那只是说，因为现在两岸僵持在这个地方，那么变成了没有沟通的管道，所以大家变成了在媒体上互相放话。那既然是在媒体上放话，就不是要解决问题，它是来试风向，或者是说要把这个问题再继续扩大化，再延续下去。真正要解决问题，那包括了这个我讲定出来协议，甚至于包括台面下的沟通，这些都可以直接来进行。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回到我们华盛顿的现场，请教杨光胜先生哦。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场反送中运动进行到现在，台湾跟香港可以说是彼此的这个互动是紧密相关的，包括刚才提到这个陈同佳案，还有这个陈同佳案这个一旦出来之后呢，现在好像是原本是林郑月娥这边想要舒缓他11月份这个区议会选举的压力，把这个球丢到台湾。那么现在台湾呢也面临的是明年1月的这个总统大选，可能会被这个陈同佳案来遭到牵连，甚至刚才你提到黑警哦。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这个质询的时候用了这个黑警这两个字，也受到在野党的批评。你怎么看反送中运动进行到这一步，包括这个陈同佳案牵连到两边的大选呢？
现在台湾的选举其实一直以来台湾的选举受到中国的因素影响都非常的大。那但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台商，他们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因素，他们认为说到中国投资需要两岸之间的彼此的善意，所以那个时候两岸之间的交流或许是会比现在所谓的主权，只有主权的争议还要在总统大选上面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更早以前看，比方说2000年的时候，朱镕基中国的前总理，他的一番谈话，的确让很多的台湾人，那个时候会有现在所谓的亡国感。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所谓的亡国感的，有更不用讲1996年的飞弹试射，
导弹危机，
对台湾导弹危机。所以现在的香港的反送中的抗议，其实更让台湾人，其实让台湾人又回忆起了，或者是说更加认清了现在 所谓中国在中国在中国统治之下，台湾可能会有了一个局面，就所以因为现在他就每天的新闻就在那边报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在今年之前，在比方说去年的九合一大选，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的民调，今年出了民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人的认同还有以及支持统一呢，都有稍微高一点。其实从连续四年，从2013年到去年为止呢，有台湾人的认同呢，其实每一年都在下降，虽然都在50%以上，但是呢，今年尤其习近平的年初的谈话，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到今年的香港反送中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说，首次呢，大概连续四年以来的下降，台湾人认同的下降呢，在今年有稍微的上升的，那支持台独呢是历史上以来的新高，虽然说现在还是25%还没有过半，
okay.
对，所以说还是会有影响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蔡总统他对于反送中运动以来呢的强硬的态度，就是要坚决捍卫台湾的主权。那相对于韩国瑜市长。他的态度比较没有那么清楚，虽然他也会说哦，他会坚决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一直追问他，因为他毕竟也去过中联办，那蔡总统没有嘛，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是他现在要克服的。那的确，这一个香港问题是一定会是未来台湾大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好的，感谢杨光顺新闻分析，把时间交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接下来我就同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啊。先介绍一下目前陈同佳案在台湾方面官方回应的最新情况。陆委会针对这个香港方面有意由香港圣公会主教管浩明带着这个陈同佳来台投案，陆委会他先前的说法是说，这个台港之间呢一直有司法互助的正式管道，也有沟通的正式管道，就是协进会与策进会。那么陆委会希望就是说双方能够透过正式的司法互助管道来协助啊，而不是就是把人送来台湾之后好像就没有事情了，其他的事情好像都是归于台湾这边来管，而是希望台湾跟香港这边就陈同佳的涉及的一些案子，包括他是不是事前就在香港预谋要这个谋害潘晓颖等等，那么要有一个详细的调查，不是说把人送来，但是证据相关的物证送来就没有事了。那么这是陆委会的一个说法。另外呢，这一次也引发台湾内部一个很重要的瞩目的，就是说说服陈同佳去来台的是香港圣公会主教管浩明，但是管浩明他拥有这个大陆政协委员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呢，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由管浩明送陈同佳来的话，可以说是敏感中再加上敏感，因此呢，陆委会目前与两人采取禁管措施，禁止两人入境。那么总之呢，台湾官方的说法是认为说，香港目前就是想把陈同佳踢来台湾，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跟香港就没有关系了。那么这个烫手山芋就是到了台湾这一边，那这也是台湾方面相当不满的理由。那么是不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方面的反应，也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
我觉得这么说，的确对于在台湾自己内部来讲，它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马上面临明年一月的选举。那我们要是把它接过来了，那将来这个两三个月，是不是大家这个媒体就绕着这个问题就一直吵下去？那这样没完没了。
是，
再加上呢。这个邓浩明先生呢，他是具有政协的身份，他是管浩明先生，他是具有政协的身份，所以变成了一个从司法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那所以这就变成大家在这个时候要不要接手这件事情。那显然时机不对，现在的时机，所以港台两方面都不想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变成了大家。的话，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皮球似的这样来推。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到了明年1月11号之后，有可能就是继续下去吗？就是说，当台湾的选举明朗之后，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香港那边的说法就是，陈同佳一旦这个执行期满呢，他变成自由公民了。
是，
但那个时候再来这个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不知道他那个执行期满是什么时候。
嗯，
这个是如果假如在明年这个大选完了之后，如果陈同佳还在服刑期间，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解决的一个契机。
嗯，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回到华府，我们组委会目前的看法就是说，好像不太满意。第一个就是这个管浩明跟陈同佳来台的身份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香港这边临政方面好像就是想把这个陈同佳推到台湾来，就一推二六五，就觉得好像没有香港的事情了，也希望缓和香港内部的民怨，但是把压力转到台湾身上。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第一个您怎么看这个林郑的算盘？第二个就是说，也是同样请教您，整个事情情况，如果在明年1月11号台湾选举结束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能够比较 settle down 下来的结果呢？
好的，其实这部分我刚刚
喂啊，你好，现在刚刚我们看到我刚刚说的，有关于如果要把陈同佳送到台湾来的话。其实那个是林郑月娥她现在想要把自己的燃眉之急给解决掉的一个手段。其实对于台湾的选举来讲的话，反而可能是弄巧成拙。因为如果你把这个火引到台湾来的话，其实并不会让大家去讨论到说两岸之间或者是台港之间的司法互助，而是会让台湾人更加切身的感受到现在香港的局势，因为现在整个局势已经牵扯到台湾来了。之前其实并没有这么直接的一个连结，但是现在如果牵连过来的话，只要陈同佳先生他在台湾待一天的话，每天都会这样子讨论。那这样子的话，两党之间的候选人除非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话，每天都会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那如果说现在台湾民众的亡国感已经这么深重的话，那亡国感这么深重的话，那现在比方说韩国瑜先生他可能就必须要对香港局势要有更强硬的态度。那我们所谓说辣台妹的蔡总统他本来就已经很强硬了，那所以说那到时候台湾民众看到陈同佳先生他每天都在台湾，然后看到两边两大党的候选人的这个样子的态度的话，其实对于北京来讲的话，这可能是更加麻烦的。就像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林郑月娥他有消息说他其实一直想要下台，但是他没有办法，基于种种因素。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做了这个决定让陈同佳先生来台湾的这个决定，他说他感到舒缓或者等等的，那是对他个人来讲，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势必会对台湾的选举有意想不到的发展。
好的，那么今天有关于这个陈同佳赴台自首，林郑月娥是否另有图谋这样讨论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到这边就暂时得到一段落，稍后在海峡论坛今晚的下半场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台湾2020的总统大选，因为现在这个选举只剩下最后3个月的冲刺阶段了。那么韩国瑜也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宣布取消了他的访美之行，而在另一方面蓝绿之间又开始引爆了所谓的亡国感的论战，究竟台湾的亡国感是从何而来，又将如何影响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您分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